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正好这几天呢是端午节假期，先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啊。特别要祝福一下刚刚高考完的学子们啊，你们终于可以放松一下，痛痛快快的可以 happy 一下了，是吧？好久没打游戏了吧？这回可以名正言顺的玩了啊，手机都从爹妈手里拿回来了吧？啊，可以好好的上网啊，跟人聊天了啊。一定要记得收听科学视频化啊，这是我说的。你们的人生呢，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了。请勇往直前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你们是下一代的思想家和大师啊，未来将因你们而生。各位带毕业班的老师们也很辛苦啊，现在也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一茬学生又从手里送出去了，他们将会成为未来的科学家呀、工程师啊、医生啊，或者作家等等等等等等，他们终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啊，桃李满天下，那是一种怎样的成就感呢？我真羡慕你们。我现在讲的这部《量子力学外传》呢，就提到了一大群优秀的科学家，在那个物理学革命的年代，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呢。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呢，还是那几个好老师啊，从汤姆逊啊、卢瑟福啊，到索莫菲、波尔、波恩，到后文我们还要讲到的朗道、费曼，正是他们的悉心栽培，正是他们的眼光独到，才发掘了大批的青年才俊，特别像海森堡和波尔这对师徒啊，那真是达到了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师徒如父子的那种地步，那关系真是不一般的好。但是他们俩的关系在1941年的春天可以说是戛然而止，其中的缘由还要从这年海森堡去哥本哈根拜访波尔谈起。海森堡对哥本哈根那是相当熟悉啊，毕竟在波尔老师那里学习好多年了，是吧？波尔老师住在加士伯荣誉公寓，那海森堡也是非常熟悉的呀，因为他在波尔老师家住了真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当年海森堡还是个大男孩，二十出头嘛，但是现在再来哥本哈根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了，海森堡已经40岁了，如今呢已经物是人非了，丹麦已经亡国了，而且正是拜海森堡的祖国德国所赐，师生俩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微妙。从国家关系上，那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啊，而且海森堡现在也已经是党卫军的军官了，而且是核计划的技术负责人，所以师生俩这次见面气氛就相当凝重了，双方都没对外人透露过谈话的内容，在场的就俩人，海森堡和波尔。那至于谈话的地点呢，双方回忆录写的还都不一样。海森堡后来回忆说啊，他们是在大街上遛弯，一边遛弯一边谈。那波尔回忆不是在大街上，是在屋里啊，在办公室里边谈的啊。后来还有科学史专家考证啊，他们是遛弯来着，不过不是在大街上，是在一公园里头。反正好几种说法，最后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双方后来公布出来的史料啊，基本上互相对不上茬，这两个人啊，那双方公布资料相差太远了，当时也没有其他人在场，这玩意儿就不好说是怎么回事了，以至于后世啊，还有剧作家根据这段历史，就是海森堡去哥本哈根拜访波尔这件事儿，编了一部舞台剧，名字就叫哥本哈根，讲述的就是啊，科学家在报效祖国，还有这个对良知之间那种内心挣扎呀。这演出还大获好评啊，从戏剧角度来讲的确很不错， 但他这个戏剧讲的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已经陷入了那种罗生门的状态了，因为双方说法实在差距太大，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到底他们的记忆有没有偏差，这就已经很难去揪了。反正这事儿大家说法都不统一。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想得到啊，有个大问题是肯定绕不开的，那就是有关德国研制原子弹的这种事儿啊。那海森堡肯定想拉老师入伙嘛，对吧？你多少你得帮帮忙啊。那波尔对纳粹是坚决反对的。一看啊，哎呀，这徒弟怎么已经成党卫军了？他估计内心是非常难过，非常痛心疾首的。根据后来的一些资料推测，当时海森堡他内心无外乎就是这么想的。首先，科学家能搞这么大个工程本来就是很难得的事儿，对吧？哎，要靠大学和研究所的力量，这种事儿你根本办不到，必须靠国家的力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是吧？作为科学家能搞出点东西，那是相当光荣的事儿。第二个就是所谓良心谴责呀，什么武器会被用于战争呢，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员死亡。但是海森堡觉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来看，不在于控制武器的威力，而在于缩短战争的时间。哎，这个时间越短，死的人越少。哎，你看现在希特勒啊，闪电战横扫西欧，那死了多少人？他没死多少人嘛，对不对？他迅速就把战争解决了，反而像一战那样啊，谁都打不赢，战壕里的双方对着消耗，谁冒头就拿机关枪打谁，那才是绞肉机的那个，那死人可就真无数了。哎，这核武器这种东西威力很大呀，他一上手马上就能把战争搞定了，那马上就能结束战争。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也不是坏事哦，对吧？再说了，德国的复兴与崛起，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啊！你其他人想尽办法与这个大趋势对抗，那还不如顺应这个大趋势，对不对？海森堡当然他肯定还有其他考虑啊，他肯定还有这方面打算，比如说波尔老师人脉特别广啊，您到那个美国那边，到盟军那边，能不能了解了解他们那边有没有类似计划呀？他那边干的怎么样啊？对吧？像德国这边他就两眼摸黑了，他对盟军那边他什么都不知道嘛，能不能透过波尔老师这种渠道啊互相了解了解。哎，所以你可以想象嘛，海森堡肯定对着波尔就是一顿白话啊，其实就是问波尔啊，假如把铀元素用到武器里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对吧？我把这个核武器造出来行不行啊？那一个科学家应不应该去搞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波尔当时内显得还是比较平静的啊，他就问你能把核武器造出来吗？海森堡说这玩意儿有戏啊，现在进展还不错。那波尔虽然脸上看着很平静啊，但内心里头一定是翻江倒海，就说海森堡这孩子怎么就不能明辨是非呢？对于纳粹政权这种人类公敌，你怎么就往里掺和呢？你他们要是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是人类的灾难。波尔他自己帮助过很多犹太人，而且自己是以反纳粹而著称的。现在倒好，德国入侵丹麦，那政府已经跑了，现在德国人要想收拾他，那是易如反掌。哎，自己这个学生虽然必定会念及师生情谊啊，拼命保自己，但这事儿谁也不能打包票啊，是不是？那德国人已经找上门来了，自己必须给个明确答复。那么德国人会不会啊三下五除二对自己不利呀？所以自己待在丹麦，待在哥本哈根就已经变得特别特别危险，看样子这种后面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但是这个波尔就不想离开丹麦，因为这是自己的祖国呀，自己留在丹麦总有一些事情可以去做，总能帮助到一些该帮助的人呢，对不对？所以波尔那时候就不想走。自然呢，大家也都想得到啊，最后说了半天，这海森堡空手而归啊，拍屁股走人了。盟军的消息他也没打听到啊，是吧？ 波尔老师呢也不答应入伙，而且师生之间感情影响的一塌糊涂，后来俩人感情就不怎么好了。哎，他就回德国去了，继续搞他的核计划。但是你想啊，盟国情报部门那也不是吃素的，海森堡跑去找波尔，他们哪能不知道呢，对不对？波尔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那是世界物理学的重镇呢，特别是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液滴模型，那正是波尔和他的学生惠勒搞出来的。这个惠勒现在在美国待着呢，啊，这波尔在德国占领区，那太不安全了。所以到了1943年2月，有一个陌生人就来到了波尔家的家门口，递给了波尔一把钥匙。波尔他儿子当时已经老大不小了，但是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怎么什么人来送把钥匙，心说这钥匙是个啥。结果波尔就从这钥匙里边抠出了个小东西，这就是一个微缩胶卷。拿出来一看呢，是英国的查德威克给来了一封信啊，这语言写得很晦涩，就是说话说得很模糊，但笼统大概就是这意思，请波尔去英国，别在丹麦待着了。波尔是深爱着丹麦这片土地，他舍不得自己的祖国，只要能坚持下去，他绝对不会出走。可波尔不知道，他的命运其实根本就不掌握他自己的手里。那德国人惦记他啊，英国人美国人也没忘了他，生怕他的研究成果给德国人捞了去。哎，英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已经开了好多次会，非要把波尔弄出去，实在不行就把波尔绑架，然后把研究所给炸了。哎，丹麦的地下抵抗人员还真是神通广大呀，他们就在波尔的那实验室下边都已经埋了炸药了，这波尔自己可能还不知道呢。要说丹麦抵抗力量那还真是厉害，搅和的那德国人都脑仁疼。最后德国人打算一不做二不休，连抵抗组织带犹太人咱来个大扫荡，全抓起来再说，咱一半枪毙一半拉到德国去服苦役去。波尔得到消息，那不走是肯定不行了，德国人要来大扫荡他肯定不能幸免呢。他就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就坐了一条小渔船，就偷渡到了海峡对面的瑞典。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啊，哎，波尔还去拜访瑞典国王啊，还去向各方面求啊，说能不能帮帮那些还在丹麦的那些个自己的同胞啊，还有那些犹太人呢。但是求了一圈，哎，没用，谁哪个国家能跟希特勒叫板呢，都叫不过嘛，对不对？所以在斯德哥尔摩，波尔就开始深居简出，猫起来了，生怕被德国特工给盯上。要知道德国盖世太保那可不是吃素的。结果又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哎，英国特工就把波尔给带出来了，他带到郊外的一个机场上。那波尔一看呢，这机场乌漆嘛黑，什么塔台呀、灯光啊，全都没有，就是乌漆嘛黑的一个机场。波尔看到有一架奇怪的飞机就在那儿停着，一看这飞机居然是一三合板木头做的木头飞机，哎，而且这飞机有三个座位，说白了啊，就是个轻型轰炸机，这就是英国在二战中大名鼎鼎的文式轻型轰炸机。哎，据说啊，就是把波尔给放到炸弹舱里给带上天的啊。中途飞到高空啊，那飞行员还呼叫呢，波尔，哎，叫波尔赶紧把那氧气面罩给戴上，赶紧戴上啊。结果叫了半天波尔没回话，合着他已经都晕过去了。飞行员这可就犯难了，这要是往低空飞吧，下边万一有炮火呢，是吧，防空炮火打中，那不是要老命吗？但是要不往低了飞呢，要是炸弹舱里边这位真死过去那怎么办呢？最后飞行员冒险低飞，那真是冒着炮火前进呢。到了英国一降落，大家发现波尔没气儿了，赶紧抢救啊，打强心针抢救，最后才给抢救过来的。就这么着，波尔到了英国。到了英国以后没多久， 波尔呢就作为原子弹工程的顾问去了美国。波尔到了美国一看呢，好家伙，这里原子弹工程啊，那搞得正是如火如荼啊。接战的是一位美国将军，他们一起要去核研制的基地啊，从火车站去那个核基地要多长时间呢？要12个小时坐火车。哎，在车上这位将军啊一直就在叮嘱这波尔啊，保密保密保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这保密是第一要务。哎，这是哪些你能说啊，哪些你不能说。哎，这反正一路12个钟头基本上都在讲保密有关事宜啊。这个波尔呢到站了，到核基地了，一下火车才5分钟，那将军差点就气得晕过去。怎么的呢？波尔一张嘴，5分钟内不该说的全说出来了。哎，要问这位将军是谁呢，那就要从核计划的一开头讲起了。罗斯福总统开始只是给了少量的钱来搞个可行性研究，他没有真的当回事儿，只是维持着啊。后来他就得到英国人的消息了，说英国人正在搞核晶管工程。这个核晶管工程也是一个工程代号了，就是英国原子弹工程的代号。英国人当时主要是想通过布来搞核弹，哎，他们就搞了个核晶管工程，也招纳了一批科学家，好多都是从欧洲大陆跑出来的。英国当时国力不够啊，战争期间实在是很难支撑这种要倾国之力来研发的这种高科技了，所以呢他就找美国人，咱们合伙一起来搞核武器。哎，美国人一看英国人真上心呢，他自己才开始当真，而且到了42年了，就开始在原子弹工程上开始发力。他们就委托一位军人当了曼哈顿计划的行政负责人，因为这位军人干了好多工程方面的活，比如说建造五角大楼就是他带人干的。哎，这五角大楼就是现在的美国国防部啊。但是这军人总想上战场啊，他好不容易跑到前线当了战地指挥官了。哎，结果后边一个命令就给他叫回来了。哎呀，这军人从前线下来老大不乐意呀，结果他上司告诉他，哎，他被晋升为将军了，他这才开心了不少啊。此人名叫格罗夫斯，是原子弹工程行政方面的负责人。那军事武器嘛，当然是军人领衔来搞。美国人老早就组织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讨论这种核武器方面的有关问题啊。当时还属于有一搭没一搭，就是说这个啊，咱们只是讨论一下可行性啊，上头也没指望这东西能怎么样。哎，这个委员会里面就有老牌的试验物理学家康普顿，我们以前提到过这个人啊。哎，格罗夫斯他现在是行政负责人，他还缺个技术负责人。他一个军人他又不懂技术，他就向专家委员会咨询啊，到底谁能当这个技术总负责人呢？康普顿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人，此人不愧是我美国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那格罗夫斯赶紧问他，您推荐到底是谁？康普顿推荐的这个人呢，就是罗伯特·奥本海默。那奥本海默我们前文书提到过，他也是哥廷根大学出来的，算起来还是海森堡的师弟啊，这是波恩老师的学生啊。他在欧洲各个研究机构都游历过一圈，哎，他回到美国以后呢，一直在各个大学任教，那人气也是非常的高啊，大家都公认啊，这人是个物理学奇才。但是他比起他的师兄们那可就差远了，人家几个物理学男孩，你想吧，海森堡他们都已经是开宗立派的量子力学创始人了。哎，所以这个奥本海默自己就常常感慨自私自叹呢，自己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了，还没有特别伟大的这种开创性成就是没有的。但是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啊，命运已经开始向他招手了。1939年，刚好波尔到美国讲学，讲述哈恩他们的发现，也就是有关核裂变方面的这些东西。 奥本海默一听啊，会都没开完，他就钻回实验室，就开始计算。他要估算一下，如果能发生核爆炸的话，也就是链式反应，那么这个临界质量能有多少？他自己已经开始估算了，他对这事儿非常感兴趣。哎，到了1941年秋天，他参加了原子能军事应用的这个研讨会，他就见到康普顿了。康普顿对他印象非常深啊。后来康普顿召集他参加有关原子弹的讨论，他领导一小组花了几个礼拜时间讨论着这种快速核裂变的计算。哎，就在这个研讨会上，大家还讨论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核聚变，也就是氢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造出来呢？不过那时候氢弹八字还没一撇呢啊。而且最终奥本海默与氢弹无缘。哎，这个是奥本海默的一个遗憾了。当然康普顿他看到奥本海默身上还有另外一个潜质，那就是杰出的组织能力。比如说啊，奥本海默就主张把那么多的实验室啊全都给我集中起来。现在很多很多实验室是分散在美国啊、英国啊、加拿大啊，分散这好多好多地方，这样互相之间沟通不畅，效率太低下了。你要想提高效率，那就必须把所有的科学家们组织到一块儿，咱军事化管理。哎，搞个大的国家实验室。哎，康普顿一听，这说的对，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有了康普顿的推荐呢，格罗夫斯就决定，我见见这个奥本海默，我跟他碰个头。他俩就在一列火车专列上碰头了。哎，就在火车上就开始讨论。讨论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座实验室建在什么地方，到底建在哪儿。那时候美国已经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啊建立了一个国家实验室了。但是有个麻烦，就这地方太靠近海岸，哎，经常有德国潜艇出没。要知道德国潜艇最猖狂的时候是奔着纽约发射过鱼雷的，可见那时候德国潜艇有多猖狂。而且呢，就在这田纳西州橡树岭附近呢，他逮着俩德国间谍。这德国的间谍当然不是冲着实验室来的，他们是冲着别的人来的。但是沿海地区啊，啊，这保安方面总比较麻烦，最好是把实验室建在内陆地区。后来他们挑来挑去，就挑中了一个地方，就是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哎，就这地方。奥本海默小时候在那儿上过学啊，那儿有个小的寄宿学校。哎，后来就在洛斯阿拉莫斯一排排的建筑就拔地而起，一个庞大的国家实验室就渐渐呈现出来了。好，实验室开始动工了，硬件开始有了，那人呢？人才从哪儿来呢？你看啊，奥本海默就开始到处呼吁大家加入曼哈顿工程。哎，要说奥本海默忽悠人的本事，哎，那是真有两下子啊，真不是一般的本事。大批人才啊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他们都要报效国家，打败法西斯啊。你看啊，这就是道义的力量，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西洋两岸的这个核竞赛高下立判，你立刻就能看出来。德国是往外轰人，那美国呢是趁这机会马上就招揽人才，而且能调动起大家所有的积极性。而且不用你催，这帮科学家都会玩命去工作。这就跟德国形成鲜明对比了。格罗夫斯也很开心啊，要知道他大胆启用奥本海默那是顶着压力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东西你怎么也得找个诺贝尔奖得主来干嘛，是不是？反正起码也要找个德高望重的，是不是？格罗夫斯他不一样，他认为啊，就奥本海默了，他认准了就不动摇。你找那德高望重的，那岁数都偏大了，他干不动活啊。现在要的就是年富力强的，而且有组织能力，这奥本海默正合适。那有了合适的技术总负责人，那么美国的核计划又将如何展开呢？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京平。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